姐妹悄悄话。
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呀，我最近常被大家讲说我们两个都经常不录音。
也不是啦，
也不是不录音，
我们有录，但是因为我们发现，因为你知道这个 podcast 我们是在 COVID 的时候开始的，所以 COVID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乖，
比较有空，真的有空。
当然我们很爱这个 show，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是因为真的就是很多东西要分享，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就是处理身边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有一些启发，你要先过一个阶段，
对，
然后又忙碌，然后有的时候工作正好卡到的时候，
对，
还是要以那边的工作为主这样子。
哎，我那天看到你有一个那个，你在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个就是被记者围着问的那个的时候，
我觉得上个礼拜我去那个有一个糖果品牌的活动，
对，
然后我穿那个我要跟大家讲，我没有胖10公斤，我也没有怀孕，因为要跟谁怀孕。我是因为我穿了一个
平的
无肩，那因为我很少穿无肩，
对，
那我你看我穿无肩都是拍广告，因为广告可以修，
okay，
因为我是圆肩，
嗯，
圆肩穿无肩就是不太适合，而且因为圆肩就会看起来肩膀很宽，
比较宽，
对
对，
然后因为You know， 这个是我遗传我妈妈的一个问题。
你不要什么都怪到刘妈妈去，
是真的。所以她不是一个扁肩，
okay，
我是一个圆肩。
Okay。
所以这个圆肩呢，你如果一个坐姿不对，或是一个角度不 对，你就是虎背熊腰。
对，那个记者有的时候拍站着拍照就没
有问题，他不是故意的。对，
他们在访问的时候可能就只是
很近，他是听你他听你讲话。那可能他拍的时候是这样子横的，横了以后他变成 real 要把它压缩。
对，
所以他这边都剪掉了，所以你看不到任何的背景，
就
看到我的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锁骨，I mean， 我是有一点锁骨啊，我有啊，我怎么会突然间没有锁骨？
在照片上面，就是在那个 video 上面，
而且我又看起来很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做一个
白比较容易看起来胖。
对，我那天就像个白，我那天像个白色的粉红珠，然后那时候我想
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自己就很沮丧啊，然后就是那个 video 正好就是那个 view 很多个，然后我就跟雨薇讲，我说我是不是要去瘦个5公斤，这就是说这个是锁骨是不是要把它推出来还是
什么？其实你只要懂得穿衣服就好了，
没有，那个衣服是 OK 的，其他照片都是 OK 的，就是坐在那边
就那个 video
可能因为坐在那边我讲话很比较激动 excited，所以我会往前 hold，我没有坐挺，我应该要坐挺，
还是说那个颜色会发亮？
没有，我可能是这样子坐
啊，
所以这边就更圆，
就往前了，
往前，然后这边就更没有锁骨，我应该要挺起来。可是有的时候我讲话，你知道我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这是经验了。
我没有，我的经验应该已经很足了，你不要帮我找借口。
你没有穿那样的衣服跟人家讲话的经验，以及现在媒体跟以前不一样，这个生态不同。以前的媒体生态可能就是大家站在很前面，现在就记者在访问，只是跟你坐在旁边聊天，他们的手机也架着，
他们会这样子拿。
然后他就真的在拍，所以他不会帮你考虑到说
他会这样的，他没有办法看角度。然后
他们有时候是这样子，
可是明明架子有在后面，可是后面架子可能是用在新闻上，那手机是用在 real 跟社群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那天有一点吃亏，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我已经还有网友帮我讲话说他都45岁了，有人说他上个礼拜出席一个什么珠宝很瘦，怎么这个礼拜变这么肥，然后有人说你太苛刻了，人家45岁了，忽胖忽瘦很正常吧，还有人，
所以你是有在看那下面留言的人？
我有的时候会看，可是有的时候太多我也没办法，反正大多都是惊叹说我怎么这么胖。然后后来我自己就开始，我有一度怀疑我自己，然后我又去量体重啊什么，我觉得真的还好，But 那个角度是真的，而且我不是一个左脸，我的左脸是阿嫂，我的右脸是
可能那个记者在你的另外一边，
没有，而且我觉得是我这样子做，然后他这样子拍，然后这个手这样子压，然后这边这个副乳啊什么都挤出来，所以大家不要惊动。
我们都有朋友还问说他是不是胖，我说他没有胖，我说我看他本人没有胖，但我是上个礼拜看到，但不可能他在一个礼拜胖那么多。
有玉林哥有跟我讲他你发生什么事，他说我想说一个礼拜内你怎么可能胖
这么多，对，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后来他说我推论大概是角度，然后
所以很多人看到呀，
所有人都看到，因为一看到会吓一跳，他们说胖到吓一跳，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他想塑造我幸福肥这个事情，因为他标题是幸福肥，所以他想塑造说 Oh my god， 你看他现在又胖又白又粉。
你觉得记者会有想这么多，想到说我为了要下一个 slogan 是他幸福肥，所以我要拍他很肥， 不可能，他们没有这些时间、
而且我觉得
就是巧合了，
大巧合，
我觉得
本身给大家不要惊动、所有的厂商你们不要担心，我是一个很自制能力很强的人，我只要一觉得怎么样，我就算身上有多一公斤，他待超过一个礼拜，我都会想办法把它压下来。于是呢，我今天早上吃什么，让我给你们大家看。
又来了又来了，又吃得很可怜吗？
很可怜，没有，是健康的。
哦，你有一天在你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 po 了一个你们家吃饭吃这么多、
哦，那天是有人来家里做，
我吓死，好像你吃那么多，
半个洛梨、
okay.
一个水煮蛋，一个地瓜跟一个 yogurt， 还有我的蜜露克纳的那个胶原蛋白，
那个是啊、火龙果 yogurt，
对，火龙果 yogurt
对对
配上我的蜜露克纳的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很重要，然后半个油没有淀粉，我最爱的面包我现在就用紫米饭，还有
地瓜就是淀粉，它是优质的淀粉，
对，可是我就把
它是好的淀粉，
你们知道我爱吃面包跟奶油吗？
对，
所以我现在就把面包，而且不瞒您说，
请说
这几个月啊，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让我很 shock 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赶快追那个泪之女王，然后再吃一个面包让我自己开心、或者吃一些洋芋片是会有的，人都有口腹之欲，因为有的时候你太多冲就叫什么冲击的叫什么冲击的事情，你要 something else 平衡一下，
我觉得你的人生其实已经吃的很少了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事情就是一个其实跟你这个也有关系，叫做边界感。
哦，边界感
就是人，我们常在跟大家讲话或在相处的时候，很多人是不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就常我们讲说你越线了，
对
你超线了，你过来这边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但有很多人就是很白目，或是他没有感觉。
我发现现在我们做公众人物啊，如果你遇到一些人家想问你问题，你会觉得你会突然就觉得好像
就是我被侵犯隐私，或者我觉得被冒、
就是、
有没有觉得被冒犯，
有一点会觉得好像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喝酒聊天，我们现在是有摄影机在脸上、突然间问这种问题，我就觉得而且我们会很为难，因为你没有 expect
对他
会问
这
么私密的一些问题、然后而且我又不是辣妹，我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我有两个小孩，
我觉得那天他们越界了，其实是这样，就是类似我们经常在跟别人聊天聊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别人讲的话，我其实我因为我们不是公众人物，所以我没办法回答，我就看他说你在问什么、
这个就好像我们如果是朋友或是我们是acquaintance， 然后我们在聊一些商务或什么，你突然间问我说你赚多少钱，
对不对？我刚刚想举这个例子，那
这很奇怪，
这是不可以这样问人家，
有一些东西是冒犯人家隐私，
对，
还有是 respect 的一个，
对，
因为做人都有他的一个权利，
这个不能够问，很多事情是不能够问的，但很多人就是会搞不
清楚，像什么性生活啊，
对，
然后 like 你的一些什么钱啊，这种东西都不应该要问的那么明白、
就是很简单的讲，是人跟人的边界感，就是尺度跟距离。有一些人的边界感是很强的，就是他会让你知道说你是无法问我这样问题。有一些人又太弱，你踩到红线的话，会让对方感觉被冒犯。但我刚刚为什么讲白目？是有些人是浑然不觉，他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
不行问吗？哦。那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故意，他没有这个感觉，但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边界感，所以我们才能讲说，其实说话的分寸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礼貌的体现。
没有，应该说就算我们感觉很熟，但是要看场合嘛，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在喝酒聊天，那你这样子
私底下疯疯的可
以
吗？
可
以，可是白天很正常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问一些很奇怪的话、对不对？所以要怎么做才能
够，就是会尴尬。
有些人就是不懂那种尴尬，有时候你的问题或是你做的行为会让空气瞬间凝结，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尴尬。但我觉得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走跳或是在那个也要开始了解一下怎么样可以拿捏好这个分寸，
因为有一些态度的分寸没有拿捏好，就会被人家觉得你没有礼貌，
对，
你不止没大没小，你还没有正常的社会礼貌，所以这个就是很会很怕，因为你如果是一个被看成是没有礼貌的人，那人家以后跟你讲话或怎么样，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戒心。
没错没错，因为没有礼貌这个事情杀伤力远远超过不够专业。因为没礼貌这个我觉得是很基础嘛，那专业那还到第二层，所以即便你是前面就是有一个很可能以后未来可能是你的伯乐，他可能以后会是那个提拔你的人，但因为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没有礼貌的感觉让他不想提醒你，
因为他在关键的重要时刻他会造成的一个结果的差异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千万别忘了职场上没有不拘小节这种事，当越来越多企业主题
企业主他会体用到怎么样决策的时候，人品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一个礼貌就是会代表一个人的一个真正的 character，这样子，
对，
所以要特别小心。
对，那所以刚刚讲注意态度的分寸，另外一个就是注意地位的分寸。
对，无论是比自己地位高，或是跟自己差不多，或是
后辈，
后辈的话，我其实真正基本的分寸就是要谦虚 ，humble。
对，
尤其不管你如果是比他高，或是你还是要很谦虚这样子。
对，
千万不要什么妄
很狂妄很自大，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因为假设对方的地位或者历练都比你强的话，你就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跟人家请教才是对的。那么如果跟你地位差不多的人，那在合作上你也要保持尊重，你不能觉得差不多我就可以没大没小。
在你印象中你有没有这样子被没有礼貌突然间突击，然后你让你觉得很 shock，
我经常
影响你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决定？
我其实蛮长的，就是有时候有些人问的问题或是他做的方式，我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发疯了我经常会觉得他们很，就是有些人会搞不清楚状况，会做出一些不应该要求的要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录影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不会问，就觉得说我可以去拍照，不可以啊，就是你要不要去跟艺人拍照，不是你想要走过去就可以拍照，你要先问过我们可不可以拍照。那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很熟所以可以，也不行。就是 even 你跟艺人很熟，在这个职场就在这个摄影棚的状态里面，如果今天在摄影棚其实是制作人最大，制作人没有说可以其实就是不可以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又或者他觉得说哦，我是赞助商，或者是我今天是那个，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真的
还有一种就是像如果是公众人物啊，我们跟其他的公众人物在外面吃饭，其实是私底下的时间，我没有在工作，然后可能我们也是很朴素这样，旁边就会有人因为他，而且他会很大声说哎，那不是那个谁吗？
对，
他叫什么名字？那他旁边那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明星啊？这个还更那个更尴尬，因为他觉得他是，可他叫不出名字。那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旁边就会有
一个你是不是很红？就是我好像知道你是不是，我听过是你是不是有在演电视？
没有，对，然后他还会拿相机在旁边，也不问你就开始，不是跟你一起拍照，是拍你，
就拍你，对对，
这也是很奇怪。
就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
对
对不对？
会。
但是我觉得工作人员是有苦说不出。那如果今天是一般人的话，本来就有肖像权，一般人其实像我们经常在餐厅拿东西拿照相机起来拍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下旁边如果有人的脸，其实是不要拍到人家，最好就是取景是取背面是人家的背啊，或者是那个就尽量不要拍到人家。
我连如果不小心拍到路人然后破个头都把它挡掉，
其实是不好意思的，就这个也是一种尊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我觉得要拍人家照片前你要问人家可不可以，
对，然后以及
也不可以拍人家小孩，你不要 assume 人家小孩可以给你拍，这是正常人的社交礼仪。比如说我们如果在一个 birthday party，小孩是班上的同学，
对，
你的小孩能不能被拍或是能不能被 po 在他人的社群上，你也应该要被告知。
我觉得能不能被 po 一定要问，就是比如说或者是有些人拍照，像我觉得比较有礼貌的朋友就说我们那天那个合照我可不可以发，我觉得是比较礼貌的。有些人就觉得说那可以，但他可能忽略了我们那个场合是我们很私下场合，其实不见得适合放到大众媒体上给大家看。
对，
又或者是小孩，其实小孩有他自己的隐私嘛，所以我们不应该就觉得说他就可以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板上面随时这样放。
对，
这个我觉得是新的礼仪，因为以前的社会是没有这样的 social media，
对。
然后现在有了 social media， 我觉得好像就要多一层这样的警戒，可能我们要彼此教育对方咯。
我觉得现在社会相对的复杂化了，因为以前可能比较单纯，因为没有那么多会留底的一些平台，
没错。
那现在到处会留底，然后也有可能什么 AI 会改变你的样子，或是你不晓得 po 在网络，你知道网络后面还有个东西叫黑网，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或是什么 PPT 什么，所以现在我们要更多的就是界限，就是边界感，因为这个边界感我们要有意识，就是说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你要怎么样去了解说分寸，其实你要把这个场合，就我们刚刚讲的，在 平常在玩的时候跟真正在开会的时候或是面对客户的时候或是有老板在的时候或是有客人在的时候，其实在场合里面你的说话的方式跟态度就会不一样。
比如社交圈也是，社交局也是这样。比如说如果今天是我做东、嗯、然后我们要办一个 party 或者办一个饭局吃饭，那如果在桌上的客人有一个客人喝多了开始胡言乱语了，我们要怎么样客气的把他请走，
或是
他可能冒犯
他去冒犯别人，
他可能冒犯了别人，那因为这个是你的局，
对，
你有义务要去控制你的客人。我们不可以 expect 右边的A 组客人因为他是来吃你的饭去骂你桌上的另外一个客人说你怎么这么没品，
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主人的人应该要 quietly 把这个失控的人搭到旁边说你要不要先回家，或是把这个失控人旁边的那个伴侣说你先带他回家好了，因为这样子开始难看。
确实是，确实是，
因为现在可能不适合，因为桌上还有别人，别人会被侵犯到、嗯、
没错。就是像我们常在一些
会不舒服
应酬的场合，其实大家就是谈谈生意谈一谈，可能就喝多了之后就有人会突然大声了起来、嗯、可是他的大声可能他就是可能他本来就是个讲话很大声的人、嗯、但他忘记了我们可能现场有一些是客户或者是长辈、嗯、这个场合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声音的。
对，
那如果你要请他出去，他因为他喝醉了他也忘记了他不行，但我觉得旁边的人就要做一个就你刚刚讲主人或者是旁边的人要立刻帮忙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嗯、我觉得要不然你让他失态了他自己也清醒也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各种不同的分寸在这些场合上面，
就是要避免尴尬，因为还是会碰到面、
嗯、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小时候大家啊这样然后
就忘了嘛，然后就觉得反正没关系啊怎样。可是你不觉得有时候这样聊一聊有些话他讲的很不对或什么的，你其实会放在心里面，然后那个情节是会被记住的，
会不舒服，
而且那个会就一直存在觉得他刚为什么这样子。
对，
那个何必造成人家不舒服、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有自觉。
因为现在我那天 PO 了一个文章说大家都有义务要保护好自己的精神还有能量、嗯、我们不要一直因为不好意思而让人家来侵犯我们的精神还有能量。
没错，
因为能量是要保护好的，因为现在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其实也不是我们这个阶段，你会发现所谓的 wellness 是全世界、嗯、你不管是你是儿童也好你是青少年也好，你只要开始觉得你已经被弄到不舒服，你的能量跟你的身心灵是会生病的，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的。
嗯 嗯，真的，
所以要小心。所以边界感，我觉得尤其在现代的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比较复杂，而且人很奇怪，他口味都比较重。
对，
你有没有觉得？
没错，
以前比较淳朴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 IG， 不用什么 po 文，
就是好好的过日子就好了。
不用点阅率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在追求这个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去讲一些很 shock 的事情。而且现在的人真的，有些人的做法会颠覆你的三观。嗯，所以三观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社会已经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边界感我们真的要守住好。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自己帮自己要，我们自己也帮自己设计一个违例。如果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他可能很白目，或是他经常会做出让你不舒服的事情，其实我就会远离这样的人啊。
因为有边界感不代表你不开不起玩笑哦。
不是
开不起玩笑是一回事、嗯、有边界感是你尊重你自己哦。
对，以及当别人做了开了很不得体的玩笑的时候，如果你就表现得无所谓，他就觉得没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你要适时让他知道说你这样讲话我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或是你这样态度我觉得是不开心的、嗯、你要让对方知道。否则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他不断的测试嘛。他如果觉得你可以，为什么你今天突然生气，你上次就可以啊。
对，
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帮自己界定好一个界限，那并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弄得很难搞，而是你要让自己知道、嗯、因为如果我们让自己不舒服，其实那个不舒服会，我觉得存在是让你自己很，就是你现在可能觉得、啊、没关系，可是你可能之后想到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蛮强烈的。
当然我们也都经历过心直口快这种阶段，就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你怎么了、嗯、你突然间就口误，
对，
说了一个你不能，可是我觉得那个马上要说不好意思，我刚刚不应该这样子讲。马上 recognize， 你不要当做没事啊。我现在的人啊，在社会上有一种人是绝对的受害者，他永远认为他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嗯嗯、哦，没事啊，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我就是心直口快啊，这是我的个性啊、哦、我没有啊，我讲这个又怎么了。嗯，也就是会给自己找很多不同的借口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边界感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把那种 很白目的事情觉得说好像也无所谓，或者是拿来开玩笑，然后把这个开玩笑还放到网络上面去，有很多人是这样觉得好像没关系，
攻击你，
然后你其实是侵犯别人，然后把侵犯别人这事情当作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乱象，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这个social media 上面，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不应该的，
对，
或是你嘲笑人家，然后而且还扩大对人家的嘲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其实是非常不礼貌的。就我们常在教小孩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比如说小孩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这玩具是别人的，所以他可能会拿走，那他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拿，所以我们会教他。你现在也要讲，我觉得别人的尊严跟别人的情绪的那个也是别人的那个线，你不要觉得说，哎，你真的很难搞，哎，你怎么这样都不行？那每个人的边跟角就不一样，你不能够预期别人都要跟你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在教小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没有，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职场上，或是在社交场合上，或是在朋友跟朋友之间讲话也要分寸，你不能就说，我讲话就是直啊，我们那么好，我就是白目啊。
对，
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他的痛处是这里，然后你还说
硬讲，对不对？
他就硬要讲，你哪壶不开，他就是要提哪壶，然后还要说这不能讲吗？啊，我不知道啊。然后你的他脸已经变了，然后你为了要掩饰你自己做错事，说他干嘛那么敏感呐？他想太多了吧？还是他想歪了？
对对，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自己在这边把我想成坏人。这种人是很没有社会责任的，
没错，
因为你已经把人家弄得尴尬了，你还不马上 recognize 然后说 oh I'm sorry。 有些人他你要他说出抱歉这两个字好像要他的命。
哎，我现在才想 我才想说，我觉得道歉，事实的道歉是应该的，就是很多话我们不应该讲，但你不小心讲回来，你无法吞回肚子里去，你就应该道歉。
对，
就是对不起，我刚我讲太快了，不好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请你不要介意。我觉得要这样讲，不然对方会觉得说你会，而且有些人就是算了，我就将错就错，但你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做错，我们就应该道歉。
而且现在我们要有社会礼仪，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忘了礼仪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因为我们的心直口快，或是我们的好奇心，或是我们的没有界限感，让人家不舒服？
对，
然后他的不舒服的情绪其实是你造成的，
对，
你何必要背负这样子的一种负担？
对，
因为他如果真的，你怎么知道他的身心灵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他今天经历什么？他看起来好好的，可你不晓得他内心有多脆弱。你讲这句话可能 trigger 他，你根本不知道，然后他就陷入一个谷底，那是你害的呀。
对，所以可能大家可能会忘记，或是把这事情想得太理所当然，会觉得说还好吧，不要想那么多吧。
我觉得现在的人没有同理心，
比较
他没有同理心，他自我中心非常的强大，他没有办法去同理别人，共情别人说，
对，
他的痛苦我并不了解。
对，
这个是一个 real thing，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别人的痛苦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这个事。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唱名，在节目上唱名
okay,
唱名哦，来宾
快乐，
然后我就口误，我就把一个人的名字叫错了、
okay.
然后我当然不想打断录影节奏，但是我们整集录完以后，我就跟制作人跟导播讲，我说请给我一次机会，刚刚他的名字
重录一次，
我念错了。然后他当然很客气说不用不用，我说 no， 念错就是念错，对不起，我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样子。因为就算我是不小心，可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把我名字念错了，没礼貌、
yes.
所以我当然要去赶快修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就是修正，因为你虽然你觉得说哦算了没人听到还怎么，大家都人家心里面可能会
觉得不舒服。
对、啊、
确实是。而且如果可以，比如那个不是一个 live 的节目，你就应该剪掉，就是重新剪辑。
对，
但如果是 live 的节目，我觉得那就应该要，哎，不好意思，我刚刚讲错了的，就你要帮自己圆过来。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个彼此的尊重，我觉得是现在应该要跟大家特别讨论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常常忘记尊重别人，然后因为我们都强调说我们要自由自主意识，我们要让自己很强大，但在自己很强大的同时，并不是
去伤害
别
人啊。
对对，但有时候大家忘记这个界限，就觉得说，因为我要很强，所以我要弄你，但不应该。所以那个边界感，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线，同时也是框出你跟别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我最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爱了？
没有，我觉得是、那个、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人当作人，我们只想要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社会让就进步的很快，然后以及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冲击量太大了，大到你会觉得我想要往前推，所以你会忘记了一些以前没有这些 social 的时候，我们写信给别人的第一句都是你好，就我们要很多的语
dear
说对吧，你好，我是谁谁谁，现在就是哎 line hi 我刚跟你见过面，这个怎样怎样怎样，或是我常收到一些 line 是很无头无脑，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你是谁对。可是他像以前我们至少就是开头会称呼一下对方，那我们就可以想出来我在哪里认识你或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 social media 太多了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很理所当然。
对，我觉得当社会在社会当下人与人之间没有基本的礼貌的时候，真的就会很危险。
对，真的。
所以你要怎么教小孩？
我们小时候讲写给长辈的信或什么都要写您，现在我在有时候写这个字，然后人家还说哎干嘛那么客气，我都觉得说好像你不这么写有点尴尬，你这么写又觉得好像很见外，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但如果回到正常，其实对于长辈，对于尊敬的人，对什么觉得用您其实像很老派，但我觉得是应该
的。我觉得我们虽然嘻嘻哈哈，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社群或是很多软体可以导致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可是我们还是要记得，我觉得礼貌会象征你自己的人品，你的家教，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在跟小孩讲，你们写信给老师啊什么，即使你是在回答老师，你要先写一个 hello 什么什么 dear，
yes, yes.
然后 sincerely， 你要有个 ending， 你不能没头没尾的，这样子会觉得很不受
尊重。就是直接回复啊，这这样这样这样 hi， 就是连什么什么都没有，就至少连个称呼，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对不对？
分寸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
嗯。
你要把握好这个分寸，互相彼此尊重，这个尊重的关系真的是会让你们的这个互动还有你们的一种沟通变得更愉快。
对，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有分寸感的人，懂得自己在他人心中的一个分量，懂得要察言观色。当然现在很多人没有社会责任的人会说，你干嘛每天要察言观色啊？你活得会不会太累了？你为什么不能做？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是这个意思哦，不可以把这些事情都混浊。
对，不是无限扩大你想要活得很自我，而是察言观色是你要知道适可而止。
对，
有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玩笑开太过，这其实是不应该的。
发疯这样子在场合上发酒疯，让大家都很尴尬。哦、
对，也不行。
对，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什么八面玲珑啊，什么圆滑世故啊，是这个是懂得尊重还有善待他人。
对，
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
这是
人家也是爸爸妈妈会看，这有一些这种露出，或是有一些这种会，或是亲友的场合上，爸爸妈妈可能也会有耳闻的。
是是，
为什么要去不尊重别人的孩子呢？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嗯，所以大家要特别记得，不是说你要八面玲珑，不是说你要很世故，而是你要懂得尊重跟善待。跟善待别人。那现在因为大家都比较看不清楚，因为我就刚刚在讲，因为社群什么让我们的生活资讯都很碎片化，一段一段，所以你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你经常就是推测认为他是怎么样。就类似我觉得公众人物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公众人物，大家在路上看到你，因为他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你，他就认为他跟你很熟。所以我常常看到很多路人对于艺人是哎、欸，就是那种会
哎、欸，你是那个谁嘛？我
是
叫不出名字，
靠过去
还要叫你自己讲你自己的名字，
对对。
然后其实是很尴尬，但是因为我觉得艺人自己，我们也会练出一身的那个边界感。像前几天发生这个事，就是我跟朋友在吃饭，然后有人就是要拍我们这一群朋友，然后不止我一个公众人物、然后一个艺人，然后那些他们是很热情，但是我就说谢谢。祝大家用餐愉快，我们今天不方便拍照，今天是私人时间，但是感谢你们这样子，就是你要很客气的委婉的把这个事情画一个界限、要不然他们每个人拿手机出来拍，然后我们几个人在那边这样子油头垢面的想说现在要怎么办。
因为有时候艺人出来的时候不会是完整的妆容，但希望的拍照，因为大家有时候拍完照也会放到社群上面，
因为我们也要放松的时间、
对，那他们是很私下的时间，其实就不是那么适合，所以有的时候会委婉的说那可不可以下次这样。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并不想让大家知道你们今天有
约，对，
所以而且我觉得像在 IG 分享也要有边界感。像以前可能 更早以前大家都很习惯今天跟谁吃饭，我全部都要 tag， 我全部都要 po， 我全部都要分享。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说其实不用分享那么多。
对、啊、对, 对啊，
你自己的私生活保护好就好了、嗯、因为何必要让大家都知道你跟谁吃饭。
而且有的时候像在 IG 或什么，我觉得不需要是 real time， 就是因为你要想，如果你现在打卡，人家知道你在这里耶，
对，
我就会打两天前的卡，
对，
或是几个小时
前的事情。没有对跟错，你也可以分享。如果在场的人都喜欢，
对对对，
那也 OK。
对，
那就是说你还是要拿捏，这个拿捏度很重要。
或是有些人可能他不方便让别人知道他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
对，
他只是。
或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有习惯 po 小孩，那如果我们是家庭聚会，我的小孩在，我就会特别紧张、因为我要怎么去跟他讲说你一定要 po 你自己的孩子，不要 po 我的孩子，所以我就会有一个距离，我就会很少出来、
okay,
因为很尴尬嘛，因为这个是基本的礼仪，我每次都还要来跟你讲、这个好像很奇怪、这样子、
但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要当很白目的人啊，就是不要每次被人家提醒，如果你一次两次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比较在乎什么，我们就应该刻意的避开这个，那这也是一种贴心的行为啊。如果你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是我们像我们买东西，你知道他喜欢吃这个，你就会特别买给他一样，你知道他很在乎，我们就不要去踩人家那个线。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边界感，除了语出惊人讲一些你不该讲的话以外，还有就是大嘴巴别人的隐私，可这个很难。可是如果你们是好朋友，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当然如果我跟你讲我也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会去跟别人，
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说，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讲，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因为我会忘记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讲，
对对对，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因为我记得我就会忘记说哎，这个是不是特别不行，又或者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秘密，
就不要讲，
你就不要讲出口，真的，因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你讲出来的东西一定会传出去，而且那个人讲的话可能他不是有心的，他就会以为
可
以说，但你竟然很在意，那他们就觉得我不知道你很在意。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很在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口，
对，
或是我常常会听到一些八卦，这些八卦是我听到之后我觉得讲这个八卦对那个人很 伤，但怎么会有人这样讲？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说，我要当做这个八卦的终结者，就是我不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出去。even 我知道，我都会觉得要吞着，就是不可以讲，因为有些八卦，有些人讲那个东西是真的，还蛮过分的、然后你也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
可能他们是推理啊。
然后如果你还去传播，那对那
个
人来说是很伤害，而且搞不好有些人是恶意的去散播假消息啊，你怎么知道？所以我如果听到那种太匪夷所思、太夸张以及伤害到别人的人格跟隐私的这种八卦，我就会在这边停止了。
对，
因为其实蛮可怕的。
你现在会慢慢发现说，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认为人性本善，那可能因为我们到了某个年龄，你看太多了，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只能尽量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精神跟我们自己的能量，然后我们就要跟同温层的人、比较善良的人结缘。那时候我们感觉怪怪的，或是可能会触碰你的边界，
对，
或是你的一个底线的话，我们就要远离他们。
你知道吗？其实可以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你老觉得这个人怪怪的，他真的就是怪。因为你要去，这是有一种很玄学了。我的朋友说，每个人在你的身旁都会有几个天使在照顾你，那他照顾你就类似很多人讲什么幸运神啊、什么守护神之类的，他是偶尔会给你一些 message， 就是他会让你知道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 OK 的。但如果你有感觉，你还故意放掉这个感觉，其实不应该。我常常觉得，如果有这个感觉，我就会观察，然后我就有时候会印证。我这样讲不是八卦跟迷信，是我亲身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那个
敏感体质的人。
对，我跟你讲，我常常就是对很多事情是很有直觉，而且我的直觉相当准，所以我大概会知道说这个人有点怪，我就觉得好像他要出事了，所以我就会特别的躲开远一点点，或者是说观察他。对，
很重要。反正边界感现在自己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因为太多人在我们身边没有边界感，他会触犯到你、冒犯到你、让你很不舒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能量，保护好自己的精神，
对，
不要去被负面的东西影响。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就是跟同学玩的时候，你有时候讲出什么话，然后他就，因为以前我们小人很小，就会很直接说你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你才会 shock 说我不可以这样说。但我们现在长大之后，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应该可以。 但如果我们回到小时候，就跟他说：“你刚为什么这样弄我？”因为你看小孩就是会很直接说
：“Stop it！” 对
对，然后后来就打他：“你为什么弄我？你为什么抢我东西？”就小孩会很直接讲，所以他会立刻知道说：“这里我不能过去。”就像我们教小孩一样，他会立刻知道。但我们长大之后都太客气了，客气到大家以为你也觉得很好笑。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人都会得寸进尺，他看你没有反应，他就继续攻，继续攻，看你到底什么时候有反应。
而且有时候你的笑其实是尴尬的笑，他们还觉得说
他假装他看不懂。
Yes， 嗯，其实是。
所以这个是其实有带一点点就是故意。
我们要学习就是如何让别人知道我有点不舒服，但又不是很失礼。
嗯，
就是让你知道。你这样讲有点冒犯，但我不想让这整个场面很尴尬，所以适时的提醒，能够维持这个局的圆融，我觉得这是要学习的。
你就要这样，小姐说，下一题，跳题，
类似，或说不要再问了。
嗯，
对，差不多。像我在跟我朋友之间也会，如果他们太嫩，我就是跟他说，我就会说差不多了，就是朋友可以。嗯，但如果在某一些场合，刚刚讲有长辈在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会开一些很。不应该开的玩笑，
我就会想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个。现在，
对，
我觉得这个场合不适合。
嗯，总要有人当正义之身，
对
不对？如果你有，
你可能会被讨厌，但至少你不要违背你的良心。
那如果你在一个场合看到有人被侵犯了，你会怎么样？
你说，我觉得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他已经不舒服了。
哎，我也会跳出来。我就是很像管家婆，但我就觉得说，我觉得那个人已经无力招架，然后都没有人要救他，我就会跳出来说可以了。
嗯。
不要再这样说了，
我是会把那个人弄到我旁边来，然后把这个话题打断。
对对对，或者
带开，
对吧？所以我们刚刚讲，用一种很聪明的方式，而又不是很尴尬，破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
学习的。就是有一好像两个小孩在吵架，有的时候你不想骂他们，你想让他们自然发展，但你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就忘了。
我们今天讲的事情好高深哦，段数很高哎。
嗯，
对不对？就是，
可是这个是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你应该要懂的东西啊。
那有人就是不懂啊。
你真的觉得他们是不懂还是故意不懂？
我跟你讲，有人真的不懂，他就是白目，他真的不懂。所以你要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很白目。我觉得有些人是可以讲清楚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会觉得说啊，我不可以这样跟你说。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教他啊，因为他就是不知道啊。有的人社会化的很浅，就是不够社会化，可能我们也可以跟他讲一下。那这跟他讲，我觉得有时候是在保护你自己，因为如果你自己觉得会很不舒服，哎，人一直不舒服会生病的，
会，
对，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不舒服，我们就要跟他说，所以我们要教他，因为我就要
有些人不受教，哎，
那我就不要跟你当朋友了，
对。
对不对？但我要 pretend 你不知道，我先跟你讲，但我如果讲过你还是这样，那你就是故意的，
对。你一定，如果你已经很明确的讲过很多次，他还是这样子做，
那就是故意的。
他就说我就是改不了，那就是你就是故意的嘛。因为你为了这个，你为了这个友谊或是这一段关系，你不想要去改变任何一点点的自己。
那如果你是故意的，我就可以选择了。
那就三观不同哦。
对，我就可以选择我可能不适合跟你当朋友。
三观不同嘛，
yes， 那所以
那何必要逼自己？
那我们也可以，所以你要想人的交往，你有没有觉得常到一个场合去之后，你可能会跟这个人很好，可是久了之后，你其实是跟那个人比较好，因为一开始你会觉得我们好像一样，后来就慢慢发现说，哎，我好像跟那些人比较合，但这是没有对错，只是会觉得说我们叫做磁场接近，其实就是三观相同，
我现在有一点
价值观一样。
我不喜欢去一种地方叫社交，然后我不认识所有人，就是我没有办法再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磁场才不会乱。
我如果要到那样子的场合，我就会帮我自己找人，就说我知道那地方很多陌生人，但我至少会保护我自己的左右是我自己认识的人。
对，这种时候人家就会说，哦，你们太世故，你们保护色太重，没有办法，我们是过来人，
不然很可怕。我就很像你，就像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所以假设我到一个真的很陌生的场合，我真的就是会给自己的保护，就是我左右有两个我自己的人，我就觉得好像安全一点点。嗯，那我们三个可以互相依靠，两个不够哦，要三个。
嗯，
两个有时候还是很少，
有一个会被带走，
因为有一边还是会有点凉凉的。所以最好是三个人一个三角形，就是比较坚固。
这也不是我们想太多，因为真的是你会遇到很多事，在职场上或是在不同的场合上，真的是有人真的就是会故意的要冒犯你。
我们为什么会想这么多？这也不过就是经验吗？就是当你呢，就是吃的盐巴够多了之后，就知道说差不多了。不然呢，你老是受欺负，久了之后就知道说我要 防止自己受伤害，所以我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边界感，有的时候是可以帮自己围出一个边界，让别人知道这就是我的线了，你不要跨过来。因为有时候你太客气，人家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开始比较懂得表达，这个其实老美很会，你们老外很会，就是先跨一个框，就是 oh no，
就大家都是客气嘛，就是我不会去问你痛处的事情嘛，因为这个不代表我们不好，这个有的时候不打扰是最好的温柔。
对，很难啦，
有的时候不打扰，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对，
我可能都会问说你还好吗？
对，
适可而止，他如果想讲他就会讲，他不想讲我再问你为什么？
对对，
你就触犯到别人的隐私了。
嗯，
你只要很诚恳的说，很温柔、轻声就
对，
你都好吗？
还可以吗？
我跟你讲，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只要旁边有一句看着你的眼睛说，
对，
你还好吗？你会很温馨，你会
觉得说，而不是那种就是，
哎，你为什么
啦？到底怎么事啊？告诉我，
怎么会这样子啊？这种都不是诚恳的，诚恳的就是你还好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要哭了 like 他，你真的感受到他的温柔。然后如果你说嗯，我还行，他就会说，他就不问了，他就
OK， 就好像没事。
他只要知道你好不好，
因为
他不是要知道你的八卦，你的什么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有感觉吗？就是当别人问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真心的关心还是八卦 ？Yes， 真的。
你 can feel it。
就比如说
，even 只是说你在一个场合上，他只是擦身而过，
对，
他突然间回头看你的眼睛说。How are you?
你知道
Are you okay?
对，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你也知道他是不打扰，可他是真的关心你，那个 feeling 是很 powerful 的。
这很难讲，就是我们知道谁的问候是真心的问候，谁的问候是试探性的问候。
我是只是想要 get、这个、more information。
Yes， 你其实是知道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个人的问法是试探性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心中墙会立刻筑起来，所以你就会突然觉得我还好啊，没事啊，因为你知道说他不是来真正关心我的。
这个是经验值啦，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会，不管谁问你，你都会说对呀、啊，我热你会觉得为了要迎合他们，你要提供很多讯息，可你会发现你提供这些讯息之后，他们也就是茶余饭后的聊，没有人。当你真的发生事的时候，你不能去 expect 有人会真的帮你，因为大家都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忙。
Yes。Yes.
所以只要有能够有几个人是真的会看着你的眼睛说你还好吗、
嗯、
Are you good? 而又这个就已经很温馨了，
很足够
了，给你很多力量了。
对， 对，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我们才知道说交浅不言深，我们也才知道说面对真正的关心并不是过多的问候，而是适可而止的一些祝福。
对，
这我觉得这都是经验，但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个界限，
因为我们知道太多，除非他要讲，我们知道太多，我们也真的帮不了人家，我们帮不了。
其实，而且你叫人家讲出来，你帮得了吗？
他更痛，
你又帮不了，你又让人家讲，人家就哭了，然后你又讲干嘛呢？
你尴尬，然后一看到哭了，你也不想 deal 了。
对，那你要不要就是陪伴就好，要么就是陪伴，
不打扰，
要不然就
是最好的，
要不然就是离开。
真的，我觉得不打扰是最好的一种温柔的，就是送的祝福这样子。
对。对
，OK， 大家记住，我们做人做事，我们还是要有意识，要有边界感，我们也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别人的一种舒服与不舒服，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没错，这样才可以安稳妥善的保护好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而且能量还有口德很重要
，Yes，
真的，
好了，
okay,
今天跟大家分享，下次见喽，拜拜，
拜。